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从上一堂课开始，我们将古代近东的研究焦点从肥沃月湾西侧的黎凡特移动到了东侧的美索不达米亚区域。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方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从主前4000年左右就开始有了苏美人的城邦，后来又经历了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在之后就开启了所谓的这个北亚述南巴比伦的时代。请大家看到讲义第三页的地图。在上一堂课结尾的时候，我们谈到亚述先是经历了古亚述时期还有中亚述时期的兴衰。在中亚述时期的结尾，亚述可以说是内外交迫，国内呢政治动荡不断，国外呢一方面是受到这个青铜时代晚期的崩塌带来了这个对外贸易中断的打击，那另外呢在这个崩塌事件当中，亚兰人的势力壮大起来，然后一部分的亚兰人就往东这个入侵了亚述所在的区域。那所以呢，原先在中亚述时期较为强盛的时候，大家看这张地图，中亚述时期的势力范围大概是这一个区，这个地图当中淡紫色所覆盖的区域。那但是呢，最后当这个中亚述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已经只限缩在这个亚述城周围，也就是这个红色圈圈周围一个比较深的，有一块比较深的紫色，就是就从整个淡紫色啊，还有包括粉红色啊，淡紫色粉红色的这个区域全部加起来，然后呢到最后中亚述时期要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亚述城周围啊一小块这个深紫色的区域，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这个中亚述时期的这个领土范围的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到亚述的下一个时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新亚述时期。主前10世纪下半叶，亚述从衰弱当中复兴，进入到了新亚述时期。那么旧约当中与亚述有关的叙事都是发生在新亚述时期。那么新亚述时期呢，开始的时候这个振衰起敝的关键人物叫做亚述旦二世。亚述旦二世呢，他继位之后就力图中兴，然后在国内呢他开垦农地，增加农业生产，然后也重新修造亚述城，包括这个加强城门啊，然后建造宫殿啊等等。那对外呢，他开始这个往北哈，先这个往北扩张势力，然后先拿回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通往安纳托利亚跟黎凡特地区的这个交通要道，先把交通要道的这个使用权掌握在手里。好，那这一掌握了交通要道之后，他就可以重新 这一个在经济贸易上面就可以重新启动。然后呢，向西啊，就是往开始往西进。我们之前说过，在青铜时代晚期崩塌的时候，雅兰人从黎凡特地区向东侵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亚述开始重新强盛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拿回那一些被亚兰人入侵占领的城市，然后甚至呢把一些这个亚兰人就赶回去这个黎凡特地区。那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亚兰人都离开了亚述地区，他们有一些只是从占领的城市就被迫离开，但是他们可能就在城市外面，然后就是建立游牧的部落等等，然后就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就等于是你成为了这个城外的游牧部落，然后就要么受到亚述的管理，要么就是被他们驱赶这样子。那这一个亚述旦二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开始向外扩张，然后这个有一些征服的地区之后呢，他除了哈，就是之前的亚述王在他们征服的地区就已经有这个设省的举动，哈，就是我今天征服了一块地区，然后我就在这里设一个行政区域，然后设一个省，然后派遣总督治理。好，这个是过去在古亚述跟中亚述时期就已经有的一种这个行政的政治上面的政策。但是呢，亚述旦二世针对他这个征服的扩张，武力扩张，然后征服的这些区域呢，他还设立了一个新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后来就延续整个新亚述时期，包括延续到整个亚述帝国时期，甚至延续到巴比伦帝国时期，都一直不断在沿用这一个政策。那非常重要，就是呢，当我今天征服了一个地区，那我当然还是一样设省，还是一样有总督治理，但是呢，我加上一件事情，就是我强迫这一个新设省份里头的居民，你要搬家，你要搬到这个亚述这个管辖的其他地方，然后呢，我从亚述管辖的其他的区域抽掉一些人来住在这个新征服的地区。那这一个政策呢，我把它简称为居民换血政策。这一个居民换血政策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哈，因为呢，当我今天征服了一个新的区域，如果我没有做居民换血的话，这里的人住的还是原本的人，他们还是彼此认识，那其实很容易，当我今天对我的管理不满的时候，还是可以重新再组织一个反叛的势力起来。但是如果今天呢，我征服了一块地区，然后我就把里面的人换掉，我就把这里面原本的，就是可能包括领袖啊，从领袖到平民百姓，我就把他们从这个地区抽掉，当然不是抽全部啦，可能抽一半或者二分之一强，那抽掉一些人，然后呢，我再从其他地区找一些人进来住，那这一个区域就变成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方了。那很多民族混杂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就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势力，那也就大幅减少了这个反叛的机会。所以呢，这一个政策其实非常重要，从亚述旦二世开始，他发展出了这个所谓居民换血的一种手段来对付他被征服的地区。那这一个手段 后来就成为整个新亚述时期帝国扩张时候的惯用手段。好，那么亚述大二世之后呢，两任的君王都持续的向外扩张，然后向北边、向西边、向东南边都征服了很多的城市，然后纳入亚述的版图。到了主前九世纪，亚述拿细尔帕二世啊，这个王呢，他进军安纳托利亚跟这个黎凡特地区，然后就迫使很多的城邦跟王国啊，包含这个大马士革的亚兰啊、哈马、北国以色列啊这些，成为亚述的附庸。那么有可能是为了要巩固对于这个黎凡特地区的掌控，所以呢，亚述拿细尔帕二世他在主前879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个算是前无古人的举动，就是他把亚述这个国家的首都从亚述这个城往北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加拉，加拉，然后在加拉这个地方呢，就是建造宫殿和神庙。好，那在亚述拿细尔帕二世之后，他的儿子叫做撒曼以色三世。撒曼以色三世呢，他继位的时候就跟这个北方的乌拉尔图王国征战，然后呢，在主前853年出兵镇压黎凡特这一个地区发动的联合叛乱，就是我们之前提过几次的夸夸之战。那这个夸夸之战，夸夸之战我们之前都说夸夸之战在黎凡特地区，就是地中海东岸这一带的势力是有包括这个大马士革王便哈达二世，然后北国以色列王亚哈，那但是我们没有谈到这个亚述这一方的王是谁，那这个时候亚述这个时候的王是撒曼以色三世。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就是夸夸之战其实是没有彻底征服地中海东岸这一带的，所以呢就隔了几年之后，主前841年撒曼以色三世又第二次出兵地中海东岸，这一次就成功的就是打下了黎凡特的北部地区，包括亚兰人的城，包括腓尼基人的城，包括北国以色列，都在这个时候成为亚述的附庸。那当时候的北国在841年，当时候的北国以色列王就是耶户也有这个向亚述进贡臣服的记录。我们来看看这一个讲义第六页这张地图。在这一张地图当中，中央比较偏白色的区域，或者说淡粉色的区域，是亚述拿细尔帕二世所打下的疆域。然后呢，在这一片这个淡粉色的外围有一个黄色的区域，这个黄色的区域呢是亚述拿细尔帕二世的儿子撒曼以色所打下的疆域。所以呢，我们对照就是撒曼以色三世跟他老爸，就是这个撒曼以色三世，其实他做的事情就是在老爸的基础上，然后这个往北就是这个打下了乌拉尔图，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迦南地区这一块，迦南地区这一块耶路撒冷以北，那这个包括北国北，包括北耶路撒冷以北就包含了这个北国嘛，撒玛利亚附近，然后亚兰，然后推罗西顿。好，那所以呢，这是在主前841年之后所打下的版图，那当然也包括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南边的巴比伦。 好，那么透过这张图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亚述首都的变迁。亚述这个国家原本就是从亚述城开始的，在漫长的古亚述时期和中亚述时期，亚述城一直都是亚述这个国家理所当然的首都，也是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地方。但是在新亚述时期呢，亚述的首都迁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刚刚讲的主前879年，亚述拿西尔帕二世把首都从亚述往北边一点点啊，迁到加拉这个地方。那后面还有两次的迁都，在我下一堂课当中会讲。好，撒那以色三世在位的最后几年，亚述就陷入了内乱。他的儿子三世亚达五世继位的时候，政局并不稳定，拖了几年才平定了内乱，然后坐稳王位。那在内乱的时候，你的附庸势力当然就是都纷纷趁机脱离了。那这个，所以对亚述来说，就是他征服了其他的地方，然后拥有一些附庸的势力，这其实是一种双面刃。也就是说，当亚述自己自身是很强大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一些附庸势力的身上搜刮资源，叫你出人出兵就要出兵，叫你出钱就要出钱。可是一旦你自己的这个实力变弱的时候，附庸势力就会立刻脱离掌控，甚至呢这些附庸势力会联合起来打击你。那三世亚达五世呢，因为他做王的过程并不顺利啊，就是平定内乱的这几年当中就失去了就是很多的附庸势力啊。那尤其是北方的乌拉尔图和东南方的这个巴比伦，其实就是都同时都在反他。那所以这个三世亚达五世呢，他后来就是用联姻的方式，他就跟娶了巴比伦的公主，然后透过联姻的方式来稳住这个巴比伦这边。然后集中兵力想要攻打乌拉尔图，可是其实他的就是对乌拉尔图的攻打其实也是不太顺利哈，因为这个时候的乌拉尔图很强，他只能够做到不让乌拉尔图继续的侵入亚述本土，可是没有办法做到反攻哦。那么在三世亚达五世之后，他的儿子叫做亚达尼阿里三世，那继位的时候呢，就是换成西边啊，就是这个地中海东岸一带反叛了，然后呢他就出兵。那当时候呢，有这个北国以色列王约阿施向亚述进贡臣服的记录啊。但是呢，亚达尼拉里其实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国王。怎么说呢？他在位的期间，可能是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他就给了亚述辖下各个省的总督非常大的权力，就是权力下放太多，以至于在他之后的大概三任君王吧，几乎是形同虚设啊！就是因为各省总督的权力太大了，所以呢，大到一个程度，他就不太想要理会中央的命令。那这个各省的总督就是各做各的，有点类似于军阀割据的这种现象。那各省总督的权力太大了之后呢，不理会中央的命令，那也就意味着亚述作为一个国家没有办法很好的统合他国内所有的力量，那这就会造成一个国家就是大幅衰弱。然后呢，这个北方的乌拉尔图就在这段时间开始侵占亚述北部的领土，然后呢，联合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很多就是原本作为亚述附庸的一些小小的势力，然后就把他们整合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亚述国内，亚述自己国内的势力是分裂的，碎片化的，没有办法整合。可是外面亚述的敌人这个乌拉尔图 反而是整合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然后到黎凡特这一块区域的很多这个小势力，然后建立了一个这个反亚述联盟，然后这个反亚述联盟呢就垄断了交通要道，然后再一次让重创了亚述的经济贸易，然后甚至亚述因为他没有办法透过这个交通要道去往这个黎凡特，所以呢对于黎凡特区域的这些附庸势力当然也就没有办法掌控了。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第八页的地图，这个下方绿色区域，这一张地图其实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就下方地图的下方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然后这个右侧，这张地图的右侧是这个已经到了安纳托利亚哈。那在这张地图底下下方绿色的部分是亚述领土啊，然后往上面我们看黄色的这个部分就是乌拉尔图。那乌拉尔图呢其实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的时间不是很长哦，大概主前九世纪到七世纪而已，但是在主前八世纪这一段亚述衰弱的时期，它正好是乌拉尔图最强盛的时期，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成为亚述在北方最大的敌人。那值得一提的是，从亚达尼拉里三世之后一直到主前八世纪中叶，因为亚述内乱衰弱的关系，让就是黎凡特就是或者说地中海东岸迦南地这一带不再受到亚述的威胁，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就崛起，然后进入了这个南北两国分裂以来最强盛的时期。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第九页，按照列王记下十四章，当时候的北国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南国王是乌西亚，他们都分别收复了大量的领土。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收回从哈马口到亚拉巴海，哈马口跟亚拉巴海，我帮大家用这个桃红色圈起来，那这个所以这个区域其实很大哦。那乌西亚呢，乌西亚收回了红海边上的以拉他，也就是在这张地图最下方绿色圈圈的地方。那收回以拉他不一定就代表他重新征服了以东，可是至少他取得了红海边上这个港口使用权。那经文告诉我们，这时候南北两国的区域，你如果对照所罗门作王时候的版图是几乎相等的。那版图扩张之后其实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掌握贸易通道。那讲义第十页的这张地图呢，是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红色线，红色线基本上就是贸易通道。那当然最重要的在这个西侧的就是沿海大道，东侧的就是君王大道，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通往红海，然后连接海上贸易。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应该说之前所罗门王朝之所以可以非常兴盛，然后所罗门有数不尽的财宝，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掌控了贸易要道。而这时候南北两国的疆域回到跟所罗门作王时的版图相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重新掌握了贸易要道，就包括这个沿海大道还有君王大道的一部分。那然后呢通过以拉他也可以在红海边上，也可以在红海进行这个海上贸易。那所以这一些都成为了南北两国强盛的资本啊。所以呢主前八世纪的上半叶，在亚述内乱衰弱的这一段时期，南北两国反而是迎来了国富民强的最好时光。 OK，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 就用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不迁移，你话语永远坚立，从创世到如今掌权柄。有秩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
残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苦难淬炼出真信心。你心事不迁移，话语永远坚定，从创世到如今长